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南部地区冬季风暴雨严重影响交通；美国谴责缅甸军政府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暗示继续加息；民众谴责官方对胡锦宇案的说辞；布林肯访华前夕，国务院宣布全球人权捍卫者奖。报告指 Intel 等美企投资中国 AI 产业6年402亿美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一场致命暴风雨系统星期三连续第三日横扫美国南部的大片地区，冬雨加上落雪，令到额外的2200个航班无法起飞，几十万人断电，迫使学校关闭，令到已经严酷的行驶状况雪上加霜。德州和墨西哥的边境奥克拉荷马、阿肯色、路易斯安那以及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区等地都发布冬季状况的警告。气象预报说，很多地区一整日都会出现降雨和冰雨。气象预报员奥拉维克预计，冰冻天气会向着东北方向移动，进入奥克拉荷马、阿肯色、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然后开始消散。田纳西孟菲斯地区冰雨严重，当地学校宣布取消星期三的课程。德州有将近26万个断电报告，包括奥斯丁地区13万多个报告。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星期二因为冰冻状况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存在很多倒塌电线的可能性，并说道路状况令到商务车辆大量受阻。缅甸军政府一号宣布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对此华府予以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强烈反对缅甸军政府延长紧急状态的决定。这个不单止延长了军政府的非法统治，亦延长了军政府为这个国家带来的苦难。缅甸军方2021年2月发动政变，推动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之后，全国陷入动乱。军方随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去年8月二度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缅甸军政府在政变夺权届满2年的当日，三度宣布将国家紧急状态再延长6个月，推迟宪法规定的大选日期。之前军政府曾经宣布要在今年8月以前举行新选举，并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普赖斯表示，美国决心和其他国家联手拒绝承认这个政权在国际上的正当性，并谴责缅甸军政府所谓的选举规划将加剧暴力和不稳定性，亦无法代表缅甸人民。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 4.5% 至 4.75%。这个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连续第8次加息。货币政策委员会星期三发布声明，承认近期通胀数据有所改善，但在有关利率的指引上并没有给出明显的变化。声明重申继续的加息将是合适的，表示通胀已经有所放缓，但是仍然高企。美联储一直希望通过加息来抑制投资等，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目前通货膨胀仍然接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官员说，他们将根据到目前为止加息的效果、政策产生影响的滞后期，以及金融状况和经济发展等因素来决定未来加息的程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联储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他再次重申美联储对抗通胀的立场。另外，星期三公布的职位空缺数据表明，劳动力市场还具有难以置信的弹性。中国江西省住宿学校志远中学15岁学生胡锦宇去年10月失踪。遗体在1月28号在距离学校不够1公里的树林内沉获，警方定调是轻生。 但是疑点重重，甚至传出胡鉴宇是遭到老酒贩卖器官的被自杀。对此，江西省元山市2月2号举行胡鉴宇事件新闻发布会说，警方曾经在尸体发现地的粮库进行四次搜寻，但是因为在搜寻过程中工作不足，一百几日才发现胡鉴宇的下落。警方并且给出各类调查结论，好似胡鉴宇是自日死亡，胡鉴宇遗体全身完整等。但是这些讲法引发网民的质疑和谴责。大陆人权律师黄全章表示，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任何结论结果都不具有中国性，警方不具有政治中立性，在中国又存在明显的政治偏向。去年胡鉴宇的舅父李先生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上饶县公安局以找不到线索为由不予立案。这个案件引发网络舆论关注之后，官方才介入。前媒体人表示，中共政府和公安局的失常反应激怒了全国的网民。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夕，美国国务院2月1号宣布了年度全球人权捍卫者奖的获奖者名单。今年一共有10名的获奖者，分别来自孟加拉、巴西、柬埔寨、格鲁吉亚、洪都拉斯、伊朗、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多哥和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丁家喜因为厦门聚会案仍然被中共当局关押，他的妻子罗胜春当日到美国国务院替丁家喜领奖。罗胜春说，这个奖不是给丁家喜一个人，而是颁给中国的人权捍卫者群体，尤其是还在受迫害的那些人权捍卫者。国务院的声明中说，丁家喜在中国的人权倡导活动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当时他帮助发起了新公民运动。国务院声明强调，保护和支持人权捍卫者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因为他们是民主、诉诸司法、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经济繁荣和环境可持续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研究机构的报告1号指出，2015至2021年间，包括 Intel 和高通投资部门在内的美国投资者占中国人工智能 AI 产业投资的近五分之一。路透社报道，时值美国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与半导体投资审查日益严格之际。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167名美国投资者参与了401笔交易，约占这段期间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投资的 17%。 这些交易代表着402亿美金的投资总额，相当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6年期间筹资的 37%。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的报告指出，美国投资者金沙江创投与中国科大讯飞共同投资了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但科大讯飞之前已经被列入贸易黑名单。另外，硅谷银行与万向美国建保投资部门则是与中国的商汤科技共同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主打人面识别的商汤科技后来亦被列入同一个贸易黑名单内。科大讯飞与商汤科技都是因为涉嫌参与镇压维吾尔穆斯林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在2019年被列入黑名单，这个等于禁止他们接收美国技术的出口。美菲达成协议，扩大美军进入菲律宾的基地权限。被警告不要访问台湾，麦卡锡回应说，中共无权支援他的行动。日本传出将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举行朱七网络会议，并邀泽连斯基参加。 FBI 突袭搜查拜登在特拉华州的寓所，但未发现机密文件。促进消费市场竞争，拜登大斩信用卡公司的持缴费用。德州参议员提出决议案，呼吁北京释放美国公民斯威丹。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 马尼拉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美国和菲律宾宣布达成一项协议，扩大美军进入这个东南亚国家另外四座基地的权限。美菲两国官员在联合声明中说，两国已经同意扩大现有协议，在菲律宾战略地区增加四个地点。目前美菲两个盟邦都在寻求对抗中共的军事崛起，而国防部长奥斯丁亦正在菲律宾进行访问。另一方面，商业内幕星期三报道指出，五角大楼上个月薪酬组的滨海战斗团是美国第十二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亦是计划部署在印太地区三个滨海战斗团之一。这个意味着美军很快就会在距离台湾很近的周边地区部署一支擅长在离岛作战的海军陆战队。之前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在组建后的首次任务就已经破天荒参加了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前进到吕宋岛北部的卡加延，直接与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吕宋海峡相连。对于中共警告新任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不要访问台湾一事，麦卡锡星期三对媒体回应说，他认为中共不能够命令他哪里能够去。当日麦卡锡前往白宫与拜登总统商讨解决国债上限危机的办法，会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被问及他未来的台湾之行。而根据推特上流传的片段，记者询问麦卡锡如何回应中共警告他不要访台，他表示，我不认为中国能够命令我在几时什么地点能够去哪里。几日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酒杯新闻引述一位直接参与会谈的官员报道，麦卡锡计划今年春天访问台湾，而五角大楼正为此预做准备。去年八月，时任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亦曾经顶住压力访问台湾，而中共随后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升高区域紧张局势。麦卡锡当时亦曾经公开呼吁佩洛西应该访问台湾，并透露如果他当选议长，亦会有意率团访问。今年春季的计划如果成行，麦卡锡将成为1997年以来第三位访台的美国国会议长。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星期三透露，日本政府正在展开协调，有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届满一周年的2月24日举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网络会议，并考虑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会。日本今年身为 G7 轮值主席国，预定今年5月在广岛市举行 G7 峰会。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正在协调在2月24日先行举行 G7 领袖网络会议。日媒指出，这场 G7 领袖网络会议有意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届满一周年的日子，以 G7 立场对制裁俄国及支援乌克兰的抵抗展现坚定意志。共同社指出，2月24日的 G7 领袖网络会议如果顺利举行，将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年身为 G7 轮值主席参加的首场会议。而有关乌克兰形势，有睇法认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春季就发动大规模攻势。目前美欧各国正在透过提供主战坦克等支援，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据拜登总统的私人律师鲍尔星期三表示，执法人员在拜登位于特拉华州雷河博斯滩的滨海寓所已经进行3.5小时的搜查，但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机密文件。法新社报道，拜登的物产受到最新一波搜查，追查是否不当储存机密文件之后，鲍尔在声明中说，今次行动并未找到标示为机密的文件，不过探员仍然带走一些看落和他担任副总统时期有关的文件和手写的便条，以便做进一步检查。隶属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在星期三上午进行的搜查行动，似乎代表着对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调查行动规模有所扩大。调查人员之前曾经在他位于特拉华州威明顿的住所和华府一间办公室中发现少量机密文件。拜登是在担任前总统奥巴马副手和竞选总统的时期使用这间办公室。而司法部星期三当日的调查是选择在不提前公布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搜查。 据拜登总统礼拜三宣布的一项新方案，将大斩信用卡公司设定的迟缴费用，并推动调降苹果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在应用程序商店收取的费用。官员表示，这个措施是为了促进消费市场竞争的更广泛政策一环。拜登在白宫发表谈话的时候，亦呼吁国会禁止提高住宿、音乐会门票、手机方案、机票等消费者服务成本的垃圾费。作为拜登倡议的一部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礼拜三提议禁止信用卡公司为迟缴账单收取过多的费用。当局估计，这些费用每年令到消费者花费120亿美金。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表示，新规定将定有迟缴费8美金的上限。官员估计现行费用平均是31美金。新方案上路之后，消费者每年预计可省下多达90亿美金。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邱普拉表示，新规定经公告之后可望在2024年上路。但主管机关经常会遭到产业团体挑战与诉讼，所以新法规可能遭到阻挡或者延后施行。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近日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共当局释放一名被不当拘留的德州居民。根据克鲁兹办公室星期三发布的一份声明说，这项决议案要求中共释放自2012年以来一直被不公正拘留的休斯顿居民 Mark Swiden。 这项决议案是由克鲁兹与同事，同样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在参议院联决提出。2012年在中国采购地板等材料的 Swiden 在广东省被捕之后，受到与毒品相关的指控。 Swiden 早在2013年就接受审判，但中共法庭直到2019年才做出裁决，并将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克鲁兹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为了 Mark Swiden 本人及其家人，亦是为了美国。北京必须结束对 Swiden 的囚禁。他强调，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进行的北京之行应该是结束这一场悲剧的最后一站。